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3章39到43节，《路加福音》23章39到43节，我来读。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阿们。大约两周前，我在二手书店购买了一本书，名为《Secret》（秘密）这样的一本书，并阅读了。这本书是由澳大利亚女性朗达·拜恩撰写的，她是一位电视制片人出身的作家。这本书在自我开发领域颇有知名度，在社交媒体上有人声称已经读过几十遍这本书，甚至有人声称已经读过100次。这本书揭示了关于金钱、人际关系、健康、世界和人生等方面的秘密，而这个秘密据说过去几个世纪中只有1%的人知道，这是关于财富和成功的唯一秘密。这本书在韩国首次出版是在2007年6月。我购买的是在8年后2015年6月出版的版本。然而我看的这本书的是出版的第236次印刷的版本。在二手书店里我还看到了在出版发行的1年零3个月后的2008年9月发行的版本，那时已经达到了161次印刷。据出版商称，平均每次印刷大概2000到3000本。如果一次印刷有2000本，那么235次印刷就是47万本。如果一次印刷3000本，那么235次印刷就是70万5000本。这本书在出版发行后的短短1年零3个月内就卖出了大约40万本。足以看出书中的内容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这本书中揭示的秘密是吸引定律。每个人的生活就像一个磁铁，所有出现在个人生活中的现象都被认为是个人吸引来的。换一句话说，这意味着个人通过自己的想法和思考吸引了这些事物。这本书中涉及了24位社会上成功的人士的言论，他们也都表示吸引定律是最强大的法则。吸引定律是自然法则，不区分好人和坏人，也不区分好事和坏事，只是简单的将个人的想法吸引并反映到个人的生活当中。吸引定律可以通过3个步骤应用，这些步骤是从圣经中借鉴来的。第一步是求。当你告诉宇宙你想要什么的时候，宇宙便会回应。然而在要求物品的时候，只需要一次明确的请求，不需要一遍又一遍的说明请求的内容，只需清楚的表达一次你所寻求什么就足够了。第二阶段是相信。一旦寻求过，就要相信你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尽管你说寻求的东西还没有出现在你身边，但必须像已经得到了一样行动、说话和思考。最后第三个阶段是接受。首先提出请求，然后相信已经收到，之后只需要感受愉悦的情绪即可。这是因为当你感受良好的时候，你就处于接受的频率当中。迅速调整自己到这个频率的方法是这样的：我现在正在接受，我正在接受各种美好的东西，我现在正在接受我的愿望。书中还提到了具体的例子，例如，如果想减轻体重，就明确地确定你想要的体重，并画一张图，展望一下当你达到那个体重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有想要的外貌的照片，建议经常看一看，并且要相信你已经达到了那个体重。要像已经成为完美的体重一样想象、假设，并且装扮成那个样子。重要的时候，那时你要感到愉快。因为如果看着当前的身体状况感到不好，就不能吸引到完美的体重。此外，如果看着自己的身体感到不好，感到情绪不好，就会继续吸引负面的情绪。这种情况不仅仅局限于体重，还包括金钱、人际关系、健康、世界和人生等方面。然而书中也提到了这样的内容。人们很好奇的另一个问题是，要吸引到自己想要的汽车、人或金钱需要多长的时间？是需要三天，还是需要三个小时，还是需要一个月？没有固定的规则。这取决于与宇宙自身有多么和谐的问题。阅读了这本书之后，我感到有些失望，也感到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严格的来说，不存在关于财富和成功的秘诀。阅读了这本书之后，我有三个想法。首先，人们渴望财富和成功。这本书之所以如此畅销，就证明了这一点。这本书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应该也进行了大量印刷，因此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写这本书的人肯定已经牢牢掌握了很多财富。其次，了解吸引定律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取得成功、得到财富。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人希望成功，希望能够赚更多的钱，希望变得更漂亮、更健康，这样反复在头脑中想的人又有多么多呢？然而真正实现这样目标的人是极少数。我开头提到我是在二手书店里买的这本书，阅读的时候发现书中有人记录的文字，我所思想的主人，决定想成为什么人，想做什么，想拥有什么，思考并发送那个频率的波长，理想就会成为现实，经济自由、身体自由、精神自由、我的人生自由、坚强的心态、漂亮的走出自卑。在经济、身体和心灵上，使自己的生活看起来更富有，但是却 未能实现，这感觉真实而深刻。此外，迫切的希望摆脱困扰自己的自卑，包括心理层面上的，但却未能实现，从而感到一种失败感。因此，很可能卖掉了自己购买的这本书。有很多人宣传自己通过某种方式取得了成就，但那只是他们自己所采用的方法，比如关于减肥的广告很常见，有些人声称通过吃某种食物成功减肥，有些人声称通过进行某种运动成功瘦身，尤其有人说是通过使用某种器械而成功。事实上，我们应该反过来看待这些说法，他们之所以出现在食品广告、运动器材的广告当中，尤其是在宣传某种运动的电视节目当中，减肥成功的最佳方法是少吃多动，大量进食而减肥，不运动而保持苗条是行不通的。第三，即使了解了吸引力定律，一个人是否能够吸引到正确的事物也是一个问题。即使吸引到在经济上和其他方面都被认为是成功的事物，那是否能够带来真正的幸福和满足呢？那种人生是否正确？是否可以接续到永恒的生活呢？我们需要的不是吸引定律，而是那位吸引我们的主。当我们以吸引我们的主和主的话语为目标生活的时候，我们便可以过上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发现并享受人生的秘诀。耶稣现在与两名犯人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一直在反复查看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事情，已经是第七周了。如果我们尝试用画面来描述耶稣被钉在哥哥他山的场景，画面可能是这样的：在哥哥他山上有三个十字架并排立着。这个地方之所以被称为哥哥他山，是因为那里埋葬着亚当的骸骨，因为那里是一个刑场，骨头散布在那里，还因为那里的地形形状类似人的头骨等多种原因。然而对我们来说，比这个地方名称的起源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耶稣在那个地方被钉在十字架上？树楼象征着死亡，是死亡本身，但十字架象征永远的生命。因此，没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人生，总是笼罩着死亡的阴影，只能充满死亡的气息。但站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下的人生，却变成了产生生命作为的生命基石。即使周围遍布死人的骸骨，却成了生命的基石，成为结出生命果子的地方，这是为了唤醒我们。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脚下汇聚着来自以色列全境以及中东地区、欧洲、北非等多国家的人们。 为了守逾越节而聚在那里，形成了人山人海。当时在哥哥塔山，大多数人可能对十字架的触觉场面视而不见，或者将其视为平时不太注意的景象。然而包括大祭司在内的宗教领袖、管理人员以及犹太人群众一致对耶稣进行了嘲笑和侮辱，特别是因为耶稣被钉在认为是受咒诅的木头上而死，他们的脚嘴角可能露出了微笑。然而耶稣在十字架上首先说的是：父啊，饶恕他们。对每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罪得到了永远的赦免。而耶稣之所以来到世上，也是为了这样的一件事，并被钉在十字架上来实现这个目标。人一生当中最庄重的时刻之一是临终的时刻，对于即将死去的人，当然对活着的人来说，临终也是最庄重的时刻。因为临终是在这个世上双方能够以肉眼看到对方的最后时刻。那么在哥哥他身上的三个人正在面对死亡的情况下，情景也不可避免地变得非常庄重。然而士兵们却在下面为争夺耶稣的衣服而抽签。站在耶稣十字架下的四名士兵从耶稣的衣服中挑选出外衣、头巾、腰带、凉鞋等四件，然后按顺序通过抽签依次要得到什么，然后一件由一整块布制成的耶稣的内衣由四名士兵当中的一人独占，并再次抽签。这四名士兵在救世主耶稣的最后时刻当中，是整个人类历史上包括所有人在内最近距离接触耶稣的人。然而他们所得到的不是永远的生命，而是不久后便失去价值和意义，腐烂没有腐烂消失了的衣服。现在在哥哥他山上有三个十字架并列并排而立，这三个十字架看起来没有任何的区别，挂在十字架上的三个人都以相同的方式钉在上面。然而决定性的差别在于，耶稣的十字架有不同于两个罪犯的罪状牌，上面写着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而且还用希腊语、希伯来语和拉丁语三种文字写着。这两个罪犯的十字架上的罪状揭示他们所犯罪行的性质，而耶稣的罪状牌则像一块宣告世界的救赎者的证明牌一样。而且被钉在耶稣两侧的两个犯人也看起来毫无区别，他们在十字架上的模样也相似，他们两个的罪状牌也几乎相同。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两个人也像其他人一样嘲笑和侮辱耶稣。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两个人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一个犯人一直保持着最初的态度，而另一个犯人则相信了耶稣，他确信在十字架 他旁边的这个人就是自古以来一直人们期待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因此第二个犯人向耶稣表白说，经文42节如此见证，就说，耶稣啊，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新译本圣经是这样的，耶稣啊，主进入主的国度时，请你纪念我。共同翻译本是这样记录的，耶稣啊，耶稣成为王来到的时候，求你一定记得我。这个犯人清楚地知道耶稣是拯救者，对于他的表白，耶稣如此应许他，是三节。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个罪犯是圣经中最后一刻认识到耶稣基督并得救的人。他也为我们展示了因信称义并不是靠行为，而是靠信心。这是最具体的一个例子，也就是这个犯人的告白和耶稣的应许。然而有不少人，尤其是基督徒，却羡慕这个犯人。有人甚至说他是世上运气最好的人。这个犯人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当中被称为强盗。强盗是指通过殴打、威胁等手段抢夺他人的财物的行为。换句话说，强盗是一个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择手段的人。在路加福音第10章里，关于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向一位律法师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的路上，遇到了强盗。这个强盗不仅抢夺了那个人所有的财物，还把他打得像死人一般，剥夺了他的衣物，意味着强盗已经抢夺了这个人所拥有的一切，包括这个人的衣服，认为也可以变成金钱。强盗不仅抢走了那个人的所有财产，还试图夺取他的生命，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可见强盗可以被认为是为了实现自己欲望而不择手段的人。因此这位对耶稣来说，对耶稣说出了信仰告白的罪犯，事实上在此之前一直不顾一切的通过抢夺他人财物，甚至夺人生命来实现自己的欲望。最后他因为一次正确的认罪而得救。因此人们羡慕他，说他有多么幸运。教友们，你们怎么看呢？你们是否羡慕这个犯人呢？你们是否想，我也想在世上尽情享受，玩得开心，然后在最后一刻向耶稣宣告他是我的主，我的神，这样就好了。是否有这样的想法呢？如果有这样的想法，那么这个想法是否真心呢？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无法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呼出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口气息。我们的人生就像沙漏一样，沙漏从上面 掉下来的沙子在下面积累起来。这积累的沙子，正如我们过去生活的结果。神已经为我们每个人设定了生命沙漏当中的颗粒数。如果一天顺着一个沙粒，那么活80年的人生有29000个，活90年的人有32850个，而活100年的人就有36500个沙粒，在生命的沙漏当中，每天一个一个的往下掉。然而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生命的沙漏有多少个颗粒，生命的沙漏上面是盖住的，所以我们没有人可以知道自己还有多少颗沙粒。有些人认为自己生命的沙粒已经掉完了，但昨天掉了一粒，今天又掉了一粒。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自己的沙粒还有很多，但突然最后一粒沙粒掉落。偶尔会听到有人认为自己仍然有很多沙粒的朋友，但是突然听到他的最后一颗沙粒掉落的消息，或者听到老朋友或朋友的配偶最后一粒沙粒掉落的消息。不知道何时会听到震撼招募时的最后一粒沙粒落掉的消息。我们能预知自己的那个时刻吗？或者有人希望预先知道那一天是什么时候吗？更进一步，当我们到了神的国，遇见了这个罪犯时，如果问他，在世上，人们认为你是最幸运的人，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罪孽深重的人，如果你有机会重新活一次，你还想过那样最后得救的生活吗？那么这个罪犯会如何回答呢？他会说，是的，我是最幸运的人。如果我有机会重新再活一次，当然我还想过那样的生活。难道他会这样说吗？我的想法是，这个罪犯当他听到这个疑问的时候，他可能会身体颤抖，然后说，绝对不要像我这样生活。我之所以能够进入神的国度，完全是出于神极大的恩典，但我绝不想再过那样的生活。在基督徒的没有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当中，在人生的中途当中相信耶稣的人，请你们内心回答一下，是否像这样一个像这个犯人一样呢？啊，如果我能晚一点相信耶稣就好了，真是无谓的被家人拉来，被朋友骗到教会。那时候如果再晚几年相信，就能更多的得到，应该拥有更多在信。来到教会就常常听到要舍己，要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要成为弟子，真是让人烦。特别是年纪大了，退休之后才相信耶稣的人，请你们内心来回答一下，我最近才信了耶稣，真是百般庆幸， 如果早点信了，想做的事情不是都岂不是都不能做了吗？不管怎样，正如这个犯人一样，应该找到适当的时机来表白自己相信耶稣为救主的时刻。我在32年的牧会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后来才信耶稣的人，他们是被家人或朋友带领到教会的。然而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说，啊，我应该晚点信耶稣。没有一个人这样说。虽然有一些人很晚信主来教会，因为不熟悉那种氛围而感到尴尬，但大多数人都懊悔莫及，可能会这样说，如果我能早一点信耶稣，早一点参加礼拜，年轻时家人流着眼泪对我说话的时候能够听到耳中就好了。那时朋友还买了圣经送给我，邀请我去教会，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回避这样的事情。我们再重读43节，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们都是得到这样应许的人，那么我们作为得到这样应许的人，应当过着与此相符的生活。罗马书13章11到14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至，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们的救赎比我们出信时更加临近，这意味着我们生命中沙漏的最后一颗沙粒即将落下。生命的沙漏不会因为底部的沙粒上升而改变，已经流逝的时间也不能使生命的沙漏重新翻转。此外，我们需要脱掉黑暗的事物，穿上光明的铠甲，穿上光明的外衣，也就是要穿上基督的外衣。当国王没有穿衣服，却误认为自己穿了衣服一样，那就成了赤裸的国王，正如童话当中的国王的新衣。同样，如果我们不穿上光明的盔甲，我们就会成为赤裸的基督徒，特别是在摆脱世俗价值观，避免沉湎于放纵、醉酒等肉体欲望的时候，我们应该在白天就像在夜晚一样端庄。端庄意味着行为得体、高尚。在20多岁、30多岁和40多岁的时候，有适合那个时期的行为，那么50多岁、60多岁、70多岁，也有适合那个时期的生活方式。同样，还有适合自己职责和角色的生活方式：放荡、醉酒、淫乱、好色、争吵、嫉妒等行为都是不端庄的。对于基督徒而言，没有比穿上光明的盔甲更合适、更高尚的生活方式了。彼得前书4章1到3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抑郁、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为了除去我们的罪而受苦，我们也应该像主一样，穿上光明的外衣。因此，直到在这个世上我们生命的最后一颗沙粒落下，直到我们在这个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我们都应该按照神的旨意而生活，而不是随从欲望。我们应该击打胸膛，如潮涌般对过去的生活感到懊悔，已经足够了。今年神给了我们教会一个标语，是打开窗户，带领清楚的知道，在30天之内，他若向某位神或其他人祈求，将被投入狮子坑，因为他知道这个诏书盖上了国王的玉玺。尽管如此，他仍然回到家里，打开面向耶路撒冷的窗户，像往常一样，每天3次跪在窗前向神祷告。我喜欢将祷告定义为神与我之间的秘密。但以理打开窗户，并不是因为他知道吸引力法则，而是因为他有一个吸引力之神。如果没有吸引力之神，他不管一天3次还是30次打开窗户，都毫无意义。正因为对他来说有吸引力之神存在，他才能与神建立秘密的关系。将来在神的国度里，如果我们遇到但以理，我一定想问他，明知道有被扔入狮子坑的困境，怎么还能够打开窗户呢？而且在巴比伦度过了70年，面临苦难的时候，仍然向神打开窗户，你当时与神分享了什么秘密？让我们都以神所允许的天国子民的身份，以感恩和顺服的心向神打开窗户吧。让我们摒弃世俗的价值观，穿上光明的铠甲，与创造我们的神之间保持秘密的关系。到那时，我们的2024年将成为与以往不同的新年，我们将成为神的通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两个犯人当中，第二个犯人在最后一刻承认耶稣是基督，并承认耶稣是自己的救主，得以进入乐园。求神让我们放下一切，像这个犯人一样，即使只有一瞬间，也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承认耶稣基督为弥赛亚，继承神的国度。求神赐予智慧，让我们不再愚拙，让我们一瞬间也不要忘记我们已经是神国的子民。愿我们的救赎变得比刚刚相信的时候更加近，愿我们的生命中的每一时刻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度过。求神让我们放下过去曾经沉迷于人乱和世俗价值观认为已经足够了的想法，现在求神让我们穿上光明的铠甲，活出真正的生命， 让我铭记自己有着永远吸引力的神，而不是以自己为绝对，以自然法则为一切的幼稚的想法让我们放弃。让我们时刻记住神是我们的引导，这样当我们向神敞开生命之窗时，我们将创造自己与神之间的秘密，成为神的使者，被神使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